接下来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Office Protocol Test Suite， 让我们欢迎钟庭辉，掌声欢迎。好，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啊。我们昨天应该已经见过面了，我是张静辉，来自Developer Experience Team， 和经理一样。然后欢迎大家对我们的 feedback。下面我讲的这个章节呢是Office Protocol Test Suite， 在我们的Interoperability Protocol Plugfest 里面，然后协议一般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内容，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头戏了。那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会介绍我们关于针对 Office 的协议， Office 的 Exchange、 SharePoint 这些协议开发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可以做什么，然后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是怎样设计的以及怎样应用呢，都会在这个章节里面提到。好，这个是我这个章节的议题。首先我们会讲一下Protocol 的 Test Suite 设计是怎样的，然后怎样应用，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概念。最后还是一些 QA 的时间。好，说到协议的工具啊，我们来看一下协议实现的场景。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说协议有三个实现场景，包括客户端，Main in Middle 呢，我们一般叫做中间件，还有 Server 端。推到协议来讲，然后客户端是什么？客户端是按照协议发送出来请求。比如说，对于我们 Office Exchange 协议来讲 ，Outlook 就是它的一个客户端的实现。然后这样的客户端实现还有很多，大家可能平时也会遇到用到各种各样的邮件客户端。不光是在电脑上面桌面用到的，还有在大家的平板上面、手机上面，只要是邮件的客户端，然后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 client。然后中间呢，第二个实现体，中间件，客户端发出来请求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中间件的厂商，介于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为了减少带宽，然后增加传输速度，或者是因为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对客户端发出来的消息进行加工，然后使它在线上更方便的传输，这个就是中间件。在到达服务端之前呢，中间件厂商又会把这一部分消息返还成符合协议描述的这种消息格式，再发送给服务端，这样服务端就可以正确解气。那消息到了服务端之后，服务端根据协议已经既定好的内容来理解这个消息，从而对这个消息进行处理，然后呢组成可以让符合协议的形式的response， 也就是它的响应，然后再发回来。发回来之后，同样的中间件厂商也会对服务器端发回来的响应进行处理，然后把它处理成符合更方便在网络上传输的这种格式，返还给客户端。那在到达客户端之前呢，中间件厂商又会把它重新恢复成符合协议的这种消息格式，这样客户端就可以正确解析和处理了。目前我们协议的 Test Suite 呢，主要针对的还是中间件和服务器两个方面，然后看他们的互操作性是不是符合了协议的规定。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它Protocol Test Suite 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去测试产品是不是遵守了协议的规定，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刚 才呢，我们讲到了协议的实现场景，下面我们来看看TypeSuite 开发的过程是怎样的。说到协议的TypeSuite， 那自然我们先要来看一看文档。所以第一步就是文档的撰写。对于 Office 的协议来讲，我们的文档是由我们的产品组和客户支持、用户支持组来撰写的。它根据产品的行为，并且按照一定的文档一定的模板格式来写出来这样的协议。所以大家在看协议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的，它是几种文档格式来方便大家来理解。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呢，就是协议文档的测试了。文档我们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开发出来，按照协议的要求，我们会模拟它的客户端，然后同时呢，发送这些消息去测试服务端，来看保证这些文档的正确性。这一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完善文档。那第三步呢，我们会来内部的。第三步呢，我们会来内部部署这个 TypeSuite， 然后并且写出来相关的支持文档，包括一些怎样去部署我们的 TypeSuite 和怎样去应用。第四步就是 TypeSuite 的 release， 也就是发布阶段了。我们在这个阶段会跟第三方紧密合作，然后进行测试，不断的提高我们的 TypeSuite 质量，进行发布。好，刚才讲到了协议的实现场景和 TypeSuite 的开发，那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套理论，也就是我们叫做测试驱动的质量保证体系。那测试驱动的质量保证体系是我们整个用来开发TypeSuite 的一个理念。首先，一份文档完成之后，第一个步骤我们会对文档进行审阅。那这个审阅的过程呢，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看这个文档是不是语义清楚，然后有没有模糊的地方，有没有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方。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模拟说如果我要去实现这个协议，那根据现在我拿到的文档是不是可以实现的，有没有他提到的逻辑是不是清晰，是不是连贯，然后呢他提到的方法是不是明确，包括它的引用是不是正确的，然后从这些角度呢来看，这个协议是不是可以被实现。好，在第一个步骤完成并且通过之后呢，我们会到达第二个步骤，也就是需求分析。那在我们的那我们来测试一个文档，这些需求是从哪里来呢？没有客户来对我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文档就是我们的测试对象，怎么办呢？我们会把这些文档一条一行一行的逐行逐句摘成需求，然后把它们放到 Excel 里面编上号码，确保文档里的每句话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需求文档里面，这个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需求摆在这里，就可以进行需求分析了。那在讲需求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 normative language 和 informative language， 我们也叫规范性语言和信息性语言。什么叫做规范性语言呢？根据我们的 RFC 2119这个规定，规范性语言关键字呢，它表示出来必须怎样、可能怎样，或者是不会怎样等等，反映到文档里面，它就是一些大写的 should、may、must 这些形式，我们叫它规范性语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我们这个例子描述了 这个方法必须返回一个带具体错误编码的 SOAP 错误，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规范性语言。那描述性语言是什么样的呢？如果在这句话之后再加上一句话说举例说明，这种情况下 server 返回来了一个401错误，这个就是描述性语言。对我们来说，描述性语言的作用是为了帮助大家去理解规范性语言，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 normative language 也就是规范性语言作为我们的测试范围。好，按照在 Excel 里面逐行逐句的摘下来文档里面的描述，然后对它进行分析，到底是规范性语言还是信息性语言之后，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规范性语言作为我们的测试目标。这样分析完成之后，需求分析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到第三步Test Suite 的真正的开发了。根据之前所有规范性语言的这种需求，我们会设计测试用例，然后把它根据 group 这些测试用例呢进行测试场景，这样就涵盖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协议实现场景的部分了。好，刚才就描述了我们Test Suite 开发的过程，测试驱动的质量保证体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Test Suite 是怎样设计的。我现在展示出来了，我们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测试用例本身 adapter 适配器，还有测试系统。那测试用例本身呢，就是我们按照刚才的需求设计的测试用例，然后它是 scenario based 的，它也是一行一行的从协议文档里面摘出来。那 adapter，为什么我们要设计 adapter 呢？它主要是一些接口的实现，我们可以进行就是及时的插拔这样的技术，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protocol adapter 和 SUT control adapter。 那这两部分的区别是怎样的呢？ protocol adapter 我们是按照协议本身的描述，怎样这个包的结构是怎样的，然后它负责来生成这个 message， 生成这个消息本身，然后发送这个消息，以及服务端返回消息之后，它是怎样来，它负责解析和处理这个消息。然后，如果大家要测试产品是不是根据协议，是不是符合协议规范呢 ？Protocol adapter，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验证的程序，所以一般情况下Protocol adapter 是不可以被替代的，也就是而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替代。那我们用的语言呢是用 C#。第二个 adapter 呢，我们叫做 SUT control adapter。SUT control adapter 可以做什么呢？它主要做的是，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要去配置我们的服务端，或者是我们为了验证，我们想看一下服务端现在的状态。它的值是不是我消息本身返回给我这个值，那这个时候就用到了 SUT control adapter， 它主要是用来控制其服务端的状态以及控制和了解。那它用的语言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用 PowerShell 还有 C# 来实现的。那 PowerShell 呢是很方便的用到Exchange 和 SharePoint 它的 PowerShell 接口。那 C# 呢一些协议在这个协议当中并没有实现这个方法，但是在别的协议里面定义，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用 C#。 C# 的好处是它速度非常快，效率很高。那这就是两个 adapter 了。最后面呢是我们的测试系统，也就是我们要测试的对象，像我们的 SharePoint 啊、Exchange 啊，或者是中间件厂商啊，或者是 SharePoint 或者 Exchange 的替代。那 这个组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刚才我们讲到的测试的 scenario test case， 然后用它的控制它的逻辑部分去 trigger protocol adapter 去生成 message， 然后发送给测试系统，测试系统处理好之后呢，发回给 protocol adapter， protocol adapter 来进行验证它的消息是不是正确，结构是不是正确，或者是它的某一些值是不是正确的。那关于逻辑的部分呢，会返回给 test case， test case 这时候也会去验证它我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我所期待的。然后同时呢，如果我需要去控制服务端的一些状态， test case 会去 trigger SUT control adapter， 那 SUT control adapter 这会儿呢就会告诉服务器端我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你返回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同时返回给 test case， test case 就可以同进行验证。好，这个就是基本的test with design。我们下面来看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刚才可能是比较抽象，现在的这个例子呢，我们用的是versioning 这样一个方法。在协议里面介绍了客户端想要拿到它的 version， 那它会发出来一个 get version swap in 这样一个方法，那服务端会返回 get version swap out 的方法。那实际情况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拿那个微软的 Word 来举例。微软的 Word 在 SharePoint 里面，我们打开 Word， 然后呢打开 Manage Version， 然后同时去 Refresh Server Version List， 这个时候就会发出来一个请求 Get version swap in 给 SharePoint。 SharePoint 这个时候接到了请求，它会去处理这些数据，然后返回给 Word 说get version swap out 这个 message，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get version scenario。 那用我们的 test suite 是怎样去实现这样一个场景的呢？下面这个图我们展示出来了。 MS Word 的 test suite 它会在 test suite 里面进行包装组包，然后发送给同样 SharePoint serverSharePoint Server 在接收到这个 Get Version Swap In 之后，它的反应应该是和用 Word 去 trigger 它是一样的，把 Get Version Swap Out 这个 message 返回给我们的 Test Suite。 那我们的 Test Suite 这个时候做的就跟 Word 不太一样了，它拿到这个 Version 它做什么呢？它会去解析 Get Version Swap Out， 这个解析是根据我们的协议来解析。那他会看这个 get version swap out 它的 structure 是不是正确的，那他我拿回来的 version 是不是真实的 version， 这样一些structure 或者是值，或者是如果我在之前已经指定版本了，我知道我这个版本到底是怎样，那我拿回来的值就是应该是 exactly 的当时的那个值。好，在这里我要提到的是右边的微软的 SharePoint 呢是可以被替代的，可以被第三方的产品所替代，可以是中间件厂商也可以，或者是其他 SharePoint 类似产品功能的厂商，只要是实现了这个协议的功能就是可以的。好，现在想必大家对这个整个的设计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啊。那我们来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根据刚才的设计是怎样来实现的呢？我们的实现组件主要包括这三种test case, protocol adapter 和 SUT control adapter。 test case 我们还是也就是协议文档的逻辑部分，刚才已经强调过，那逻辑部分都会放到 test case 里面进行验证。测试用例呢，它会定义协议规定的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发出协议规定的什么样的请求，然后会期待收到什么样的请求，最后响应这种响应是不是被期待的，从而来进行验证。它主要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种方式， 一个是 traditional test case。 traditional test case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叫做是手写的 test case。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协议它的方法参数并不复杂，然后它的结构或者是逻辑比较清晰的话呢，我们会用 traditional test case 这种方式。那第二个呢是 model based testing， 也就是我们叫做 MBT。 MBT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协议极端复杂，它有很多参数，那我们不愿意去手写去 cover 所有的情景，那么我们会用 MBT 这种方式，用机器直接生成 test case， 它会全面涵盖所有参数所有情况下的这些 test case。 那第二个组件呢， protocol adapter， 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可以生成然后去发送接收以及解析协议的信息。它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连接，它可以建立和管理这些连接。最后一个呢， SUT Control Adapter。 SUT Control Adapter 刚才已经提到了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然后具体它的实现呢有三种实现方式。一种是 PowerShell， 已经提到它一般如果是中间件厂商要测的话，它去 test against 微软的 SharePoint 和 Exchange， 可以用 PowerShell Script Adapter 来实现，因为 SharePoint 和 Exchange 它提供了非常方便好用的 PowerShell 的接口来控制服务的状态。那第二种呢是 Manage Code， 也就是我们用 C# 来实现。它除了用 PowerShell 以外，它可以用其他协议的一些实现来进行 SUT Control Adapter 的控制。它的好处呢是速度比较快，然后不用，因为我们的 test weight 它本身是用 C# 来写的，所以它调用起来很方便。最后呢 Interactive Adapter， 这个我要着重介绍一下。如果 PowerShell 也是不能用，那 C# 也是不能用。比如说是一些第三方的实现，跟微软的 SharePoint 或者 Exchange 完全不一样，那怎么办呢？我们用 Interactive Adapter 这种方式，也就是可以互相交互的这样一种 Adapter。 这个 Adapter 在被调用的时候，它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然后告诉我们现在我需要服务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我去对它进行一个配置，还是我需要服务端的某一个值。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手动去服务端进行相关的配置，然后把它的返回值呢放到这个输入框里面， test weight 就可以拿到它需要的值进行下面的验证了。好，刚才介绍了设计以及实现，那我来下面呢我会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都有哪些 test weight 可以供大家使用。在这个列表里面列出了所有的 SharePoint Server Protocol 的 test weights， 然后我们一共有大概800个 test case 的样子，大家可以去下面的这一个链接去下载。之后这所有的 slides 都会发送给大家啊，大家可以直接使用。那我想提到的是，后面黑色协议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版本的 SharePoint Test Suite， 黑色的是第二个版本，那现在已经支持到 VS 2013。FileSync 和 WPP 这个大家在这几天的会上可能会听到很多，也是非常受关注的一组协议，所以我们把它单独打包成一个单独的 package， 可以下载和使用。把它们两个放到一起呢，是大家在应用的时候WPP 它有两个 message， 它可以应用到 FSS HTTP 这组协议的消息，那它们会在可以是在一起应用，当然也可以设置让它来分别应用。这个是 Exchange EWS 我们现在支持的协议了，一共有9个 test weights。 那 EAS 呢，我们现在已经涵盖了13个 test weights。 这个是Exchange RPC。Exchange RPC 我们也有一些历史的渊源啊，大家可以看到有黑色的部分。我们现在一共针对它有三个，有两个package， 还有后面的 MIPI。MIPI 这个 package 呢，它是基于刚才介绍的 Exchange RPC 的全部 package 全部的 test suite， 然后同时加上了 MIPI 这个协议，它可以支持可以用 MIPI 这种通信方式，也可以用 RPC 这个通信方式。那大家在下载使用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想用到的包。好，前面就是 Test Suite 的 design 部分了。那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基于这样的设计，我们来怎么样来应用。应用呢，我会分两部分来介绍。一个是拓扑结构是怎样，一个是我们可以怎样来执行。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拓扑结构了。大家可以看到，SharePoint 和 Exchange 这样不同的 Test Suite 呢，它基本上都是支持2013、2010和2007的。那我们最新的包已经升级到VS 2013。也就是如果大家下载最新的 Test Suite 的话，是用 VS 2013。但是有一点我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大家下载的是 RPC 或者是 SharePoint 的最早期的版本，我们叫最早期的版本的时候，它是支持到2010的。那大家可能看到 Optional 我这边要介绍一点，就是它不是我们运行 Test Suite 必须的，但是我们能看到 Message Analyzer， 在 SharePoint 这边 Message Analyzer 就是昨天 Christine 和包括刚才金林有介绍过的，它可以很方便的帮助大家去分析我在线上现在是什么包，还是非常推荐大家来使用的。那右边 Exchange 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 Spec Explorer，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MBT， 它是用来生成我们的Test Suite 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大家在运行 Test Suite 的时候是不一定需要的，但是如果大家想具体了解的话，也可以用一下这个 tool。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看 Test Suite 有哪些运行方式。第一种非常方便然后直观的就是用 VS 了。第二种呢，我们提供了一些 batch file， 就是说大家如果不想用 VS 来去用，太庞大了，我只想简单的运行一点，或者是我用那个automation 自动化的来运行，那么我们提供了一些 batch file。 这些 batch file 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它一个 batch file 可以运行整个 package 的所有 test case。第二个层面呢，是一个 batch file， 它可以运行某一个协议的 test case， 或者呢，第三个层面当然是某一个具体的 test case 了。最后一个呢是 command line， 这个是如果做 automation 的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方便，然后快速的来使用的。上面就是我介绍的关于 Office Protocol Test Suite 的具体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那如果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写信到 Doc Help 来具体提供，我们会提供具体的帮助的。好，谢谢大家。
感谢庄静辉精彩的演说。